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看过海底世界呢？在南京有一个海底世界，就叫做南京海底世界。这是位在南京呢中山风景区里面的一个海洋馆哦，它是呢1994年由新加坡的一个企业呢他们所投资建成的。特别的是这个南京的海底世界，它里面呢有很多的海底动物哦，包括了像有海豚，然后还有帝企鹅、海狗、水母，还有海星等等哦。所以这个海底世界呢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惊奇啊，因为里面呢有很多我们可能在平常在一些陆地上面啊，就是一些其他的地方啊看不到的，要从这个海底世界才能够看得到的哦。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to the show.
心里他很甜。
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人类发明时间，花儿姐姐呢要继续跟小朋友来聊这一本书，叫做《数学科学百科趣味数学小故事365》。那花儿姐姐之前啊，跟小朋友聊过了哦，这一本书呢，它其实是日本数学教育学会研究部呢他们所写的，透过呢寻找游玩实作，让我们可以快乐的一起来透过这个体验式的图书呢去了解数学的概念。所以有时候啊，可能听到的一些名词呢，可能它还蛮日本的哈，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最主要就是我们呢喜欢数学这样子的一个科目啊。好，那今天花儿姐姐呢要跟小朋友分享的第一个故事，就是这个祝贺长寿的词各代表几岁呢？好，来我们看一下啊，在日本呢，它有一个词啊，叫做米寿，米就是小米的米，寿就是长寿的寿啊。那另外呢，有一个词叫白寿，那米寿跟白寿到底指的是几岁呢？来，花儿姐姐啊，读给小朋友听哦。米寿与白寿是几岁呢？日本有个词叫做米寿，代表着某个年龄，你知道是几岁吗？米寿代表的是88岁，将米这个字拆开的话，就会变成了88了。关键就在于把文字呢拆解开来。那么白寿又是指几岁呢？白寿代表的是99岁，将百这个字去掉一，就变成了白了。从减法的角度来看，100减1等于99，所以白寿就等于99岁。试着拆解文字吧。最后一个问题就比较困难了，黄寿等于几岁呢？黄寿代表着是111岁，将黄这个字拆开的话，就会变成了白一十与一，将这些全加起来，就变成了99加1加10加1等于111。这里介绍的词汇都是在祝寿的时候使用的贺词，而祝寿这个活动呢，起源于中国，据说是在奈良时代710到794年传进日本的。解读这些词汇的时候，还会运用到加法与减法，真的很有趣呢。好，小朋友，刚才我们讲到了米寿，然后还有白寿。好，米寿呢指的就是88岁啊，白寿呢是99岁，然后黄寿，黄这是皇帝的黄啊，黄寿呢是111岁。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日本人他们在对于这个长寿的词，然后呢他们所代表的这个岁数啊，是蛮有意思的。好，接下来呢花儿姐姐要讲的就是大象象与金鱼了哈。那它这个题目呢叫做大象与金鱼有几个 T 呢是英文字母的 T， 然后小标题叫做比较生物的重量。好，也就是说呢有些动物啊它很重，对不对？可是呢它那么重，我们也不可能拿这个秤呢去秤它们嘛，所以我们要怎么去计算它们的重量呢？这就很有学问咯。好，花儿姐姐啊，把这一篇的内容啊读给小朋友听看看哦。地球上最重的生物是什么？跟你同学年的朋友中，会有体重比较重的人，也会有比较轻的人，由此可以看出体重因人而异。那么地球上最重的生物是什么呢？谈到体积比较大的生物时，首先想到的是大象，而非洲大象的体重约8000公斤左右，特别大只的还会超过10000公斤。这么大的数字会出现很多个零，所以没有办法马上看出来到底是几公斤，这时候就可以用 T 公吨来表示体重。一 T 是1公斤的1000倍，非洲象大约是8T。金鱼的体重很吓人，体重特别重的动物除了大象，像是犀牛与河马也重达大约是2到3T。脖子很长的长颈鹿体重也很重，据说大约是2T。 分布在印度南部与澳洲北部的世界最大型的鳄鱼，全身长度超过了 6m， 而体重也超过了 1t。 陆地上最重的生物是大象，而目前地球上想得出来的海洋动物中最重的则是鲸鱼。鲸鱼中最庞大的蓝鲸就超过了 100t， 有的甚至还接近了 200t。 正因为是辽阔的海洋，所以能够容纳这么庞大的生物呢。
Bye.
小朋友，今天呢在人类发明时间，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分享的是趣味的数学小故事365。那刚才我们听到了就是计算这种庞大动物的体重啊，那我们后来用 T 来作为代表，那一 T 呢就是一公斤的1000倍啊，那一 T 呢大概等于几个四年级的小朋友呢啊，四年级哦。要几个小学生加起来才能够达到一 T 呢？好，日本小学呢四年级生的平均的一个体重啊，就是30公斤左右啊，所以呢，33个人加起来大约就是一 T 了。这么说来呢，就是有33个人的这个教室每天啊都得支撑一 T 的重量哦。好，那接下来呢，花姐姐要跟小朋友谈的是单位。好，小朋友知道单位是会改变的吗？那当然了，因为这本书它是日本教育局他们所编的这个书啊，所以呢花姐姐啊讲到很多的单位，就是跟日本所惯用的一些词汇呢是有关的。好，我们讲到比如说像黑尾鱼呢，好，就一般人他会把它制作成这个鱼片，对不对？那制作成鱼片之后会变成是什么单位呢？来，花姐姐呢把单位是会改变的内容读给小朋友听哦。黑尾鱼变成生鱼片之后，鱼的单位是什么呢？没错，就是一条两条。但是当这些原本在海洋或河川游泳的鱼变成了店里的食物时，单位就会变成了一尾两尾，或者是一斤两斤了。黑尾鱼这一类大鱼出现在市场上时，就会切成块状，大小差不多等于家里的门牌，这时的单位就变成了一块两块。进一步切成了生鱼片的话，单位就会变成了一片两片，而摆在了盘子等比较浅这些容器的时候，就变成了一盘两盘。如果将生鱼片和醋饭一起做成了寿司，单位就会变成一罐两罐了。如果是摆在饭上面当配料的话，就会变成了一碗两碗。蒲烧鳗鱼的单位是什么呢？如果把鱼肉像蒲烧鳗鱼一样把鱼肉串起来的话，就是一串两串。将煎鱼削成柴鱼片的话，就是一片两片。另外把鱼制作成标本的话，则要使用一句两句当单位。由此可知，鱼所使用的单位会随着它形态而改变呢。好，小朋友会不会觉得很有趣呢？因为鱼呢它要制作可以千变万化，所以当它千变万化的时候呢，它的计算单位呢是很不一样的哦。那如果像一些东西它两个一组的时候啊，它会使用什么单位呢？来，花儿姐姐啊说给小朋友听哦。因为有时候呢我们会把两个当作一组，那共同使用一个单位，比如说两只筷子我们叫做一双，两只鼓棒我们叫做一双，两根高翘呢我们叫做一对，那么一雌跟一雄的这个动物呢我们也叫做一对，而两只这个鞋子，两只袜子，两只手套我们也都叫做一双。好，所以呢这个单位是不是很有趣呢？好，接下来呢花姐姐要读方便的计算机哦，就是算盘的历史呢给小朋友听哦。小朋友你喜不喜欢玩这个算盘呢？好，来听听看这个算盘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由来。小石头与动物的骨头，以及你用过算盘吗？相信就算没有用过，至少也看过吧。日本从很久以前就学会善用算盘，好快速精准的计算数字。日本的算盘是从中国传来之后改良的，但是在更早的时代里，世界各地就运用在生活中可取得的各种物品，想出了各种计算的方式。数千年以前的人类应该是用手指来计算数字的，但是随着要算的数字越来越大，光靠手指就不太够用了，因此人类开始使用小石头或是在动物的骨头上刻出符号等各种道具来计算。后来又为了要能够应付加法跟减法，所以更发挥巧思，利用了各式各样的工具。日本的算珠是菱形， 很久以前的美索不达米亚会在沙子上画线，之后再摆上小石头，打造出计算工具。而此外，古罗马的计算工具则是在金属板上刻数道的槽沟，槽沟会分成上下，上方摆一颗珠子，下方摆四颗。世界各地都像这样的发明出方便的工具，提升了算术的速度与精准度。而其中日本的算盘还使用了菱形的算珠，让手指在拨算珠的时候更加的流畅迅速。 小朋友，我们刚才呢讲到这个算盘是不是觉得很好玩呢？其实像中国啊，传统的这个算盘呢，它的算珠啊是圆形的，上面呢好就是有两颗代表五的这个珠子，下侧呢则是有五颗代表一的这个珠子啊。那另外呢，像俄罗斯他们的算盘呢就是有十颗珠子啊，而且必须呢是横向的来拨动这个算珠哦。那日本算盘呢其实只有一颗代表五的珠子，四颗代表一的珠子，而是从1935年的时候啊就统一采用的一个形式。所以呢世界各地的算盘呢就很不一样，是不是很有趣呢？其实小朋友平常在生活里面啊，也可以学习呢去观察数字啊，因为呢外面除了自然风景之外啊，很多地方啊都可以看到数字，比如说时钟啊、电梯呀、啊，或者是一些柱子上啊。所以呢，小朋友学习仔细观察身边的数字，说不定会发现很多有趣的地方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阳光